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是堕落的，但是你的爱却没有改变，从亘古到永远你定义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是在基督里活过来，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敬拜你，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你与你同在。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不断的引导我们，你要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圣经上面也不断显明的，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你就使你的真理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你的儿女都更加坚定地仰望你，信靠你，完全地依靠你的时候，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就显出你的荣耀，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今天的讲台，使讲台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要高举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讲的道能激励弟兄姊妹，使我们有属灵的热心，使我们有对灵魂的爱心，愿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第七章，好，因为今天也正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好，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第七章最后一段，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就学完了，就是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最后的26到28节。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一次献上永远完全，就是从这三节当中我们做的简单的总结，希伯来书七章26到28节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希伯来书七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我们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好，他是圣洁无玷污无邪恶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然后他的献祭和律法之下的那些大祭司很不一样，因为那些大祭司呢每天都要献祭，但是他怎么献祭呢？他们献祭是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所以这里面的对比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每天献祭？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每天献祭？不是，他就献一次，他就献一次，然后怎么样子呢？就把这个事给成全了，就把这个事给成全了，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总结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就是其他那些大祭司都是软弱的，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就是二十八节其实和26节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28节说律法之下的大祭司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这位福音的大祭司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还有什么呀，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你看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一边是软弱，然后我们再对照前面，然后像这个第19节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要把这些事情成全到永远，这就是对比，你有没有看到，那边说是一无所成，这边说是什么，成全，成全到什么时候，永远，一直有效，一直有果效。所以我们去看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一次献上永远完全，讲的是谁呢？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讲我们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讲我们基督徒献祭啊？
不是，
我们现在我们主日聚会我们献祭不献祭啊？我们不杀牛宰，你说我们不是有圣餐礼拜吗？我觉得我们圣餐礼拜是不是就是原来献祭的延伸，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圣餐的时候掰饼饮杯是不是献祭啊？不是，天主教是这样的说法， 我们基督教是绝对反对这个说法。天主教说，当把这个饼掰开的时候，这个饼就变了，变成基督的肉了；当把这个葡萄汁倒到杯里，葡萄汁就变成了基督的血了。那你说化验化验不成啊？他就是变了，反正我不讲道理，反正就是变了。那对不对啊？绝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仅仅科学化验的问题，而是跟真理的原则对不对，跟我们学习的福音真理对不对。天主教这个说法对福音真理对不对啊？绝对不对。因为福音真理讲的说一次就完了，一次就搞定。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各个学历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比如绝大部分人应该小学都毕业了，是吧？嘿，还有没有人你小学毕业是怎么样？你考试通过了还要不要再考小学？还需不需要说你60岁了70岁了说那个今年小学考那个语文数学啊，你过来也考一下还要不要？不用。为什么不用？因为我做完了，完成了，做好了。你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我们小学的毕业式应该，我们这里的人应该是每个人只考过一次，同意不同意啊？绝大部分人啊，可能个别有人说我小学也复读了，那这个很少见，对不对？但个高中复读的我们见过，有些高中的高三考大学，哎呀，这个分数我不满意，我想考一个更好的大学，所以呢，我再复读一年，这个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一般小学没有，为什么？因为一次啊，完成了，是不是？一次就完成了，主耶稣也是一次就完成了，但是他完成的不是小学考试，他完成的是救赎大业，阿门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只是惯性的去，哦，就是这样子了，没想那么多。我是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上帝吩咐我们要献祭？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哈，亚当夏娃上帝造了他们堕落之前献祭不？亚当夏娃上帝吩咐他们要修理看守伊甸园，是不是啊？上帝也祝福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走兽我都给你们了，是吧？这些都是上帝给的。但上帝那时候没讲说你们要献祭。其实献祭重要不重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好像很重要，但为什么上帝那时候没吩咐他们献祭？对啦，没有罪。所以献祭这件事情是跟罪人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有罪不需要献祭，你明白吧，弟兄姊妹？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将来我们上了天堂还要不要在天堂里献祭？要不，因为我们在天堂里还有没有宗教性？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哎，我们在天堂里还有没有宗教性？有。我们在天堂里敬拜上帝不敬拜啊？敬拜。我们唱圣诗不唱啊？啊，你说天堂还唱圣诗啊？我以为唱这几十年就够了，是不是？天堂你真烦唱圣诗啊？圣诗唱的好不好啊？好。我们在天上，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以后还要唱新歌呢，有人记不记得？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对不对？我们将来要唱新歌，我们要唱羔羊的歌，我们要赞美上帝。但是你注意，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我们在天堂里献祭？有没有？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头一尾，为什么呢？就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没有献祭，我们将来到了天上没有献祭。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你必须明白的，献祭这件事情是跟人的堕落跟人的罪有关系的。如果人没堕落，如果人没有罪的话，根本就没有献祭这回事，就不需要，阿们吧。那所以为什么在旧约讲了那么多，你看讲的非常的详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时候讲的也是很清楚，献祭是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半年一次，还是每天献啊？你注意看，大家去看第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怎么样子啊？每日，就是每天都献祭，每天都献祭。为什么呀？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天天都犯罪，天天都有罪显出来，是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有了罪才有了献祭。那我再延伸一个问题问大家，其实人类历史上面的第一次献祭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对啦，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躲避上帝，他们穿无花果树叶裙算不算献祭？
不算。
他们把树木砍了，因为不砍哪来的树叶啊，对不对？但是那个不是献祭。 那个是他们遮盖自己的罪，对不对？但是现在宗教里很多的献祭都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群，然后上帝来找他们说，人哪、啊、你在哪里？找到他们以后，上帝宣布了救赎，说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要得胜魔鬼，阿们吧。然后上帝就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群脱掉，然后给他们穿上皮衣。这个皮衣是不是上帝擦一下就变一个皮衣出来？我们相信不是，应该是上帝比如说旁边有个羔羊或者什么，把一个动物杀了，让亚当夏娃明白这个道理，你们该死，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但是你们没死，为什么？因为有代替你们死的。所以第一次献祭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献祭就是救恩的献祭，阿们吧。所以律法在先呢，还是应许在先呢？应许在先。救赎在先呢，还是行为在先呢？救赎在先。从伊甸园就显出来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了，从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才有了献祭。而人犯罪堕落以后，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关于献祭在这里，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乃是有圣灵的感动，他把很多东西分得很细，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把事情分得详细明白是好还是不好。
好，
胡子眉毛一把抓肯定不好吧，弟兄姊妹，是不是？你说一个人说你去一个理发店说，哎，给我理个头，然后他呲了咔啦把你胡子剃了，你剃我胡子干什么？都是毛发嘛，你会觉得好吗？不会。你说我这胡子我留了好久才修出这个形式，叫你一下子都给我剃了，那胡子眉毛一把抓好不好啊？不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分。我们刚才讲的无花果树叶群之下的人发明的那些献祭，那些上帝都不承认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吩咐我们的献祭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那些大祭司，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位大祭司。那些大祭司就是指的律法之下的献祭，然后这位大祭司呢就是福音的献祭。刚像我们刚才讲的，律法之下的献祭是很多人每天都要献，多次的献，对不对？然后福音的献祭呢，哪个？一个人一次。律法的献祭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而这个献祭呢，一次献上永远完全，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看，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为什么要献祭。那么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上帝给我们吩咐的献祭，就这个都是上帝吩咐的，上帝安排的，不是人发明的。那么他把上帝吩咐我们的献祭分成两类，我们先看第一类，就是律法之下的献祭。律法之下的献祭是怎样子呢？就是我们再来读二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前半句，就是讲的说那些大祭司，那些大祭司是怎么样子的？律法这样的献祭是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所以律法的大祭司有没有一个是无罪的？全部有罪。耶稣有没有罪？
没
有。你看区别大不大？非常的大。律法的大祭司是每天先为自己献祭，有些人说我没看到，其实真的是这样。大祭司要去圣所服侍之先，他经常需要用羔羊的血弹自己，弹的圣物上面，包括有的时候要抹在耳垂上面，抹在手指头上面，抹在脚趾头上面，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需要还要洗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旧约的这个献祭的时候有个洗濯盆，他要在那儿洗，他洗，然后今天洗了明天还要洗。为什么今天洗了明天还要洗？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讲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吃饭不想吃，然后说哎呀又吃，我们说那你别吃了，他不行啊，为什么不吃啊？为什么必须天天吃啊？因为今天吃了明天还怎么样？还饿。为什么天天要献祭呢？是因为今天洗了，洗净了没？
没
有。没。明天洗了，洗净了没？
还没有。
没。洗到死洗净了没？
没有。
没。所以我们讲这些你一定要搞清楚。那你说上帝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干什么呢？ 上帝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希伯来书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更详细的去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律法本是叫人干什么呀？知罪。律法的献祭让我们天天献祭，是让我们想起什么来啊？想起我们的罪来。我们人是很容易遗忘的，很容易装成自己是很美好的，是吧？我很好，我没有罪。但律法的献祭就是让你知道说你其实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说律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律法能解决问题的话，就不用这样子。还用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比喻，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每年都参加小学毕业考试，那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学习狂的，还是会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肯定是学习成绩不好才会这样子啊，对不对？我记得你看那个新闻有讲说这个有的七八十岁了，比如说原来是有规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还有这种规定，他考大学参加高考有个年龄限制，你超过年龄限制就不能考了，所以有些人很遗憾。结果最近这些年把这个限制给取消了，所以就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参加高考，大家知不知道？是吧？但是他参加高考，有甚至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参加过好多次高考。为什么参加过好多次啊？因为没考上，对不对？因为没考上。所以律法一直让我们献祭，一直让我们献祭，是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大家再回到这个第十九节括号里面的经文，我们把十九节括号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括号里的经文，十九节括号里的经文，律法一无所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福音是强调说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怎么样子永远成全了，但是律法呢？律法一无所成，律法没办法做不成。他让你献祭只是告诉你，只是让你知道你犯罪了，你是个罪人，只是让你知罪。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姊妹也好弟兄也好，其实弟兄姊妹都会用的，就是你会用镜子，对吧？你说我今天要讲到了，我起码我拿着镜子照一下，我看我头发乱不乱，是吧？我如果头发跟炸鸡窝一样，那这个不行啊，这赶紧得拿梳子梳一梳，要不然很难看。但我问大家，你照镜子，镜子本身能不能改变你？镜子，你能不能照完镜子，然后我魔镜那些童话故事，对不对？魔镜，你告诉我谁是最美的，是不是？你说白雪公主最美，然后拿个苹果把它毒死了。那镜子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你？
不能。
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照出你的问题，它显出你的问题，但是它一点都不能改变你。而福音呢？福音是由内到外的改变你，同意吧？哎，福音改变我们的心灵，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福音改变我们身体，你同意吗？你说身体还改变，我们复活不？复活。我们复活，主应许我们，包括你生病的时候，主应许了，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是吧？那当然不是主说我们今生都不死，没这样的应许，也没应许我们说你只要你一个病都不生，主也没这样应许。但是主给我们应许有丰盛的怜悯、恩典、医治，包括灵魂的重生，包括身体的复活。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所以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根本一无所成。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用我们现代化做的总结，我们说福音是解决问题的，律法是显出问题的，律法不解决问题。所以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梁弟兄，我这个最近读这个福音书又这个有点转进去了。怎么转进去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有那个故事，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记不记得？有个行淫的妇人，然后被那些犹太人抓住了，这些人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其实想试探主耶稣，对不对？你看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按照摩西律法，这个妇人行淫该怎么处理啊？用石头打死。所以如果耶稣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些人就说，你们再仔细看这个耶稣，这个耶稣说他有爱心、恩慈、怜悯是假的，但耶稣不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又可以说，你看这个耶稣是违背摩西律法的。所以这些人很坏啊，是不是很坏啊？他行淫是两个人的，他只抓一个人，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弟兄跟我问的时候，他说，梁弟兄，这个 按照这个这个摩西律法来讲的话，确实应该打死啊，他有点绕进去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的功用，律法不解决问题的，律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实律法是把这个世界，不是律法自相矛盾，而是律法把这个世界的自相矛盾，把这个世界的困境显在我们眼前，是吧？其实这个人行淫该死，但是如果这个人死了，你还能救他吗？你还能帮他吗？帮不了了。所以律法本身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困境，它解决不了的。律法在罪人面前，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它不是来解决困境的，它是显出你的困境的。所以我跟这个弟兄讲，我说其实你去看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恩典的介入，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不解之结，解不开的这个结，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解不开，也是一样的原因。你只拿律法来讲，解决不了问题，是吧？只有恩典介入，只有福音介入，主耶稣基督先用律法，用那些坏心思的人的律法来对付这些坏心思的人。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敢不敢打啊？不敢，一个个都灰溜溜走了。然后主耶稣怎么办呢？主耶稣有没有站台说，我是圣洁无瑕疵无邪恶，我有资格拿石头打死你？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就是赦免的意思。然后主又说了一句话，不要再犯罪了，就是我给你赦罪之恩，不单把你的罪赦免了，我还给你恩典，我还改变你的生命。我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不要只是把这个经文看成是一个命令，不许再犯罪啊，你得靠自己的力气。不是，主的意思是说，我给你一个应许，你虽然软弱，但是我给你一个应许，你能胜过，不要再犯罪，是吧？福音恩典介入的时候，问题才得到解决。注意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包括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在子女教育上面有没有问题？我问弟兄姊妹，你夫妻相处有没有艰难？有。你如果单单拿出律法来讲的话，是没有一个问题能解决，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怎么样，你是吧？对不对？你声音大我声音更大，你说我错了我说你错了，最后能解决不？两个人都气得跟蛤蟆一样，是吧？鼓着睡觉了，对不对？然后又想来圣经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得把我气消了，怎么消呢？他又不接受我的气，是吧？两个人都气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只用律法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律法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阿们吧。你说他就说你自义，你说你也自义，你如果不自义，你会发现我自义，是吧？这问题解决不了。所以遇见任何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夫妻关系、子女教育，没有恩典的介入，这个事情就僵在那里了，就死在那里。而律法，如果有人说律法有解决的方法，其实律法那个一点都不叫解决的方法。你看，所以那天那个弟兄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说，他说你看律法里面，因为他也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有点绕进去了。他说那个埃及人的孩子，就安息日劈了点柴。就怎么样子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摩西十诫刚颁布的时候，结果把十诫颁布以后，第二天不是第二天，就是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结果呢，有个埃及人生的孩子，然后他出去，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个小孩子了，是个少年人，出去砍柴，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后，摩西他们怎么办？把他打死了。哟，砍个柴都打死，其实砍个柴就打死。吃个无花果不是吃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堕落了，是吧？其实问题出在哪里？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你要搞清楚，其实他砍一个柴，他做一个事情，你看的这个事情是小的，但其实他里面的罪，他不过是罪的一个显露。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我问大家，一个狮子，你看见他张着大嘴在你眼前，就哇，这是个野兽，对吧？是不是野兽啊？是。但是如果这个狮子你只是看见了它一个眼睛，它是不是野兽？
是。
它是不是野兽啊？你能不能看见，只是看见一个狮子的眼睛，你说没事儿，这狮子挺可爱的，能不能啊？不能。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从行为上可以分大罪小罪，阿们吧。行为上杀人和骂人，这肯定有轻重之分，阿们吧。但是它里面的根，它里面的本质是不是一样邪恶的罪恶啊？一样。所以律法怎么解决问题呢？律法说死。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死解决问题没有？罪人死了罪解决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你仔细想想，我再举个例子，大家更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我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啊，有个病人咳嗽得很厉害，然后去医院看病，去医院看病，医院给他治，然后甚至送到急诊了，结果治着治着他死了，还用不用治病呢？还用不用治他的咳嗽了？不用。但他的咳嗽你治好了没？我再问你，没有。你想清楚没有？所以当我们让一个人按照律法的献祭，按照律法的要求让罪人去死的时候，只是这个罪人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他不再能做这些事情了，但是罪解决了没有？没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像一个病人死了，你当然不用再给他治病了，但是他的病解决了吗？没有。我还记得以前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去看一个这个所谓的神医啊什么的，就骗人的，反正他是讲笑话的。然后那个人别的医生都治不了，他把这个人治死了。治死的人说：“你这干什么？”他说没病了，他现在没病了。能这样说吗？不能。所以你就明白，所以律法是一无所成的，所以你把一个罪人治死没用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暴露问题的，律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再举回我们刚才讲的狮子的例子，一个狮子如果把它放在这儿很危险啊，是不是？大家之前看那个新闻，什么那个北京八达岭那个野生动物园，不是那个女的下车，结果一个野生老虎出来一下把她妈妈给扑倒咬死了，对吧？它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一个老虎把它关在笼子里，它是咬不到我了，但是它是不是变成绵羊了？不是，它还是老虎。阿们吧。所以有些人被律法吓住，包括我们讲有些基督徒不是传福音的，他就跟人讲福音说地狱很可怕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远的黑暗，非常可怕。那人吓得我可不想下地狱。其实这个是不是传福音我再问你。然后说你犯罪的就要下地狱，好了，从今天开始烟我也不抽了。那么他这其实是把狮子关笼子里了，同意吧？狮子变成羊羔了没有啊？
没有。
没有。其实只有什么情况下狮子变羊羔啊？你跟他讲耶稣。是啊，我们人人都是罪人，耶稣为罪人死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人被基督得着，这个人被基督的爱改变。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还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是不是？有一些黑社会老大，原来杀人如麻的，然后领受福音了，悔改了，真心悔改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甚至他原来的小弟嘲笑他，哎呀，原来大哥你这手上不知多少人的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一点也不觉得可笑。你不认识耶稣，你如果认识耶稣，你不知道多美好啊，是不是？这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叫做把病治好了，还是那个叫做把病治好了？这才治好。你不能把病人杀了就说没病了，能不能这样子啊？你把病人杀了是不需要治病了，同意吧？所以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罪人，堕落罪人直接灭到地狱里？他给我们一个治病的机会，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律法的献祭不过是让人知罪，但是福音才能够把人罪解决了。所以律法的大祭司连他们自己都要每天献祭，先为谁献祭啊？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律法的献祭能解决罪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你天天参加考试就说明你之前考的不及格，同意吧？天天考试一定意味着你之前考的不及格，你之前考了100分了还考吗？你有没有一个家长这个精神不正常，自己的孩子说期中考试了或者期末考试了，妈妈我考了200啊，语文也得100啊。我们那时候这样，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是按优良什么5分制，是不是？反正总之他说，我妈妈我得了一个满分，我两科我考了几科我都得了满分。然后你会不会坐下拿个卷再给我考一次？你会不会这样子？我问你，你除非神经有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太好了，考了这么好，走，想吃什么我带着你一起去吃，想买什么玩具我给你买玩具，对吧？因为你高兴嘛，这个事情结束了，对吧？但是再考一遍一般是什么？不及格嘛，对不对？所以律法的大祭司天天献祭，还要天天为自己献祭，再为百姓献祭，因为一直不及格，一直解决不了。阿们吧。这是律法的献祭。所以那既然一直不及格，干嘛还要他在律法之下献祭呢？ 就是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阿们吧，这才是上帝的美意。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就不会寻求罪人的救主。你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你会不会去医院看医生？我再问你，会不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哎，家里住烦了，去医院疗养一下，住一下病房，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问你，你会不会说，我觉得家里住的，哎呀，这个条件不够好啊，去病房吊一吊点滴啊，测测心电图啊，好好在病房里睡三天，我再回家。你会不会干这事儿？你再有钱也不干这事儿，同意吧？但是你检查发现自己确实有病，这个时候让你去住院，让你去做手术，让你去吃药，你吃不吃啊？吃。所以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可以做福音的先导。就律法的献祭是让人知罪。你看，哎呦，特别当一个人，当有基督徒送给一个慕道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慕道呀看不懂，可难看了。然后，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心翻一翻，他说：“哎呦，旧约那些，哎呀，又杀牛又宰羊的，但是不是为了吃，是献祭，这到底咋回事了？又血腥的不得了，我这个人晕血，啊，一想起来血流出来，我头都晕，他干嘛搞这些啊？”然后你就跟他讲解说：“因为人人怎么样有罪，我们都有罪，我们需要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来信耶稣吧。”一信耶稣，他是一次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而且成全到什么？成全到永远。来吧，你不需要杀牛宰羊，你就来信耶稣吧，是不是？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你看这些的，我又想来一个事情，想来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在一个微信群里面，这个有一些异端在微信群里面特别的活跃猖獗，我就遇见安息日会异端的。他们安息日会的异端就是拿着摩西十诫，上帝说了守安息日。你们知道安息日星期几吗？安息日星期，大家弟兄姊妹，安息日是星期几啊？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呢？
周六。
周六说教会堕落了，一直是星期天聚会，不守安息日啊。你们很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安息日聚会，我们特别听神的话，我们是乖孩子，然后讲这些话，我能让他吗？我发现他是安息日会的，我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会在那不吭声吗？我不会不吭声的。我就提醒他们，我说你们这些讲的都不对。我说哪里不对呢？我说两个方面不对。哪两个方面不对？我说一，你们虚伪，你们很虚伪，安息日会的人很虚伪。你如果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全给我遵行了。我说你们行割礼不？什么时候给你儿子行割礼？你自己割了没？你怎么光捡容易的做呢？不捡难的做？我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穿以佛德不？是不是？你们祭司杀牛宰羊不？都不搞这些，杀牛宰羊耗钱嘛，对不对？你无耻啊，是不是无耻啊？超级无耻，因为而且特别现在更无耻，因为现在双休日，是不是？不单主日有假，星期六也有假，你这无耻啊！你光捡容易的。第二个，我就想，我说你们最大的无耻是什么？我就直接用无耻这个词。你说梁弟兄，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的算轻的。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的呀？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对不对？我还没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呢，对不对？我说你们超级无耻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按你们的说法都不能上帝满足。你们做一点好事，你们守个安息日，上帝就满足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好像一个艺术鉴定大师，拿着毕加索的画，拿着张大千的画，拿着齐白石的画，看了以后都摇头说：“哎呀，这些画看不入我的眼啊！”结果你画了个三脚猫，然后拿到他面前，哇，美好啊！把他高兴坏了，他还给你永生。你说这个鉴定大师是鉴定大师还是个神经病啊？上帝是神经病吗？你那点破意居然能够让上帝高兴？你那点意，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最好的意在上帝面前是什么东西啊？破布破衣烂衫，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居然满足不了上帝，你做那点破事儿居然让上帝给满足了，你无耻不无耻？所以我说了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要晓得为什么，就是回到我们这里讲，你真的想守律法吗？律法是解决问题的吗？不是，律法是一无所成的。律法为什么献祭？律法献祭是让你知罪的，律法才不是让你积功德的，阿们吧。律法不是让你得救的，你得救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啊？你得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看 主耶稣基督的献祭。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了？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了呢？你去看，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圣经是不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所掌管的？这个世界也是上帝所掌管。所以上帝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的真理一定要有事实的印证。我再讲一遍，上帝讲的话一定要有事实的印证。我就说有一件事情是事实印证非常清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献祭。关于献祭，哎，现在还有没有犹太人？我问弟兄姊妹，现在还有没有犹太教？
有，
而且也不少。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犹太教里面还献不献祭？你们了解不了解呀？你要了解，我不太了解。我告诉你讲，现在有犹太教，犹太教在世界各地都有犹太教的会堂，但是犹太教已经不献祭将近2000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按照旧约圣经，献祭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不在？原来有没有啊？我问弟兄姊妹。有，在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个年代有没有圣殿？有，那时候希律建了一个大圣殿，是历史上面规模最大的圣殿，比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还宏伟。他那个时候希律建那个大圣殿用的那个石头很大的，一个石头不知道多少吨，比那个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削得很整齐。结果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反叛闹独立，然后罗马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所以罗马帝国派提多将军攻进来，把耶路撒冷攻陷了。攻陷以后圣殿还在那儿，按道理圣殿可以继续保留的，因为有利于治理犹太人。但是罗马将军提多他们因为当时放了火，放火以后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火一烧起来，那个圣殿的砖头缝里面开始流金水了。就是希律这个人是旷世奇才，是个建筑专家，你知道吧？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些金子化成金水放到那个圣殿的砖中间去了，这是留给他后代的。就是如果将来怎么样子把这个圣殿一烧一毁，金子化成水也很多的钱。但是罗马将军提多发现有金水，他还干不干？他不是一个信耶和华的人呐，他还不会还愿意不愿意把这圣殿留在那儿？不愿意，烧，把金水都给我烧出来，然后把整个圣殿给毁掉。毁掉以后，其实犹太人有没有机会再重建呢？有，但现在能建不能建？哎，大家如果有些人去旅游过，有些人就了解了，现在圣殿山上原来那个所罗门圣殿那个遗址那个位置，就是包括希律大圣殿那个位置，现在上面有一个建筑物，你们知道是什么建筑物吗？是金顶清真寺，是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剧痛。这是伊斯兰教一直怎么样子啊，一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清真寺建起来以后，因为大家争得很厉害，这个清真寺不倒你不能建圣殿。所以献祭的事情其实从主后70年到现在已经终止了将近2000年。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看到有些基督徒都很糊涂的在那里讲说，哎呀，以色列人其实把重建圣殿的木头啊、砖石啊，其实现在以现在的建筑技术，这些你不用准备，是吧？因为到时候一建就建起来。你像我们现在这么大的大楼，一年就把它盖起来了，是吧？说以色列人在那等等什么呀？等地震，希望地震的时候把那个金顶清真寺给它震倒了，我们好重建圣殿。有些基督徒也在那里祷告啊，为圣殿重建。我问你，这样祷告的基督徒是明白的基督徒还是糊涂的基督徒啊？糊涂的。上帝会不会让人再把那个殿建起来？不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曾经跟门徒坐在山上，然后门徒说，看啊，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对不对？主耶稣当时说了一句话，所以说将来这个殿一块石头不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然后他说了，你们拆毁这殿，我要怎么样子啊？3日之内我把它重新建起来。真正的殿是谁啊？耶稣。耶稣献过祭没有？献过了。上帝还会让你再献吗？不会。所以将近2000年犹太人献不了。我跟你讲，一直到基督再来他献不成，你信不信？因为这个世界是谁掌管的呀？上帝掌管的。 上帝掌管的，这个是多清楚的例子。其实你想一想，包括原来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不知道打来打去，现在也经常发生战争，好像其实犹太教重新建他们的圣殿是很有可能，不知道有多少机会有可能，但是为什么一直建不成？这就是神的心。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回到我们的经文，因为上帝的圣经不单是真理，不单是理论上的真理，而且它一定是有事实的印证。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了这件事情，就永远成全了这件事情，所以你不必再去献祭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在那巴望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的话，这是我们开历史倒车，这是我们愚昧的一个表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对这个事情会这样的热心，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对福音不懂了已经。所以之前我们在一个 QQ 群里面看到有几个弟兄在那里感慨，我很同意，他说我们宗教改革已经过了几百年了，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越来越像天主教徒，越来越像天主教徒，对因信称义，对福音，很多基督徒的反应越来越糟糕。你去讲因信称义，几乎我遇见的基督徒，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因信称义讲了这么多，超过90%以上的人，你一讲因信称义，他都会说，但是一定要有好行为哦。我说我哪个地方说不要有好行为了？你为什么偏加这句话呢？你就知道那种堕落的那种程度，因为在福音上面的堕落，所以才巴望所谓的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建什么呀？你基督徒建圣殿就是侮辱基督，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小学早就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你让他来考小学的毕业试，你就是侮辱他，阿们吧。基督一次献上永远完全，你还想再去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你不是侮辱基督是什么？你不是在说基督没做成吗？你跟安息日会的那些愚昧人有什么区别？你以为你建了一个圣殿会比基督把自己献上钉在十字架上面更讨上帝喜欢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26节的经文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为什么基督一次献祭就可以成全？就是这里面说的，主耶稣是什么呀？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这里面呢讲的主耶稣基督圣洁无邪恶，就是指他完全圣洁。从亚当堕落开始，在人当中只有一位从生到死然后又永远活着完全圣洁，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对了，只有耶稣是完全圣洁，他的圣洁。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的圣洁比起罪恶来讲的话，哪个能力更大？我们知道罪很可怕，对不对？罪驱动人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耶稣的圣洁和人的罪相比较，哪个能力更大？耶稣的圣洁比罪的能力大得多得多啊，弟兄姊妹，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讲律法讲得多的人常常落在软弱之中，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经常觉得罪很可怕。同意不同意？罪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是因为他总是讲律法，总是讲罪，他看不见基督圣洁的能力。基督的圣洁远超过罪的能力。基督的圣洁是不是使我们也成为圣徒了？厉害不厉害啊，弟兄姊妹？他自己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说明罪压得垮他不？压不垮。而且不单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圣徒，阿们吧。有多少成为圣徒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人很大的压力，很多的东西，另外一个人搬不动，他过来把这些东西都搬了，然后把这个人还抬起来，你说这个人有力气没力气？有力气。但是耶稣不单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他抬起多少人？无数的人，亿万呢、啊、阿们，是不是弟兄姊妹？比如说现在我们按照一般的统计说，现在全球这个基督徒的数字，当然这个不是说确切一定都是进天堂的，这不我们不知道，每个人我们不晓得，基督徒现在的数据大约是十几亿，这包括了天主教徒。你因为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们有一个误会，说天主教徒都不得救，对不对？能不能说基督徒都得救？不能。那什么人一定得救？哎，对了，你只要信就一定得救，阿们吧。 天主教徒他信了，但他知识是错的。就我们之前讲恩典和真理这是两回事，真理认识错不等于他没领受恩典啊。一个人喝了水，把水当做不当是水，但是他喝了这个水对他有用没有用？有用。所以你要清楚，所以十几亿现在统计的，那从亚当到现在有多少？不知道多少，阿们吧。这些人耶稣都救了，他的圣洁有能力没有？大有能力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耶稣，你就会发现是罪很可怕，但耶稣的能力大得很。怕吓唬我什么？你吓唬不了我啊，阿们吧。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的圣洁，然后讲到他是无邪恶，就讲他全然无罪，阿们吧，罪是一点都没有的。然后又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无玷污，为什么无玷污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被罪引诱，他不被私欲引诱。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讲到说主耶稣遇见魔鬼的试探，对不对？魔鬼试探主耶稣都成功不成功？不成功。什么意思？我们讲回另外一个我们的先祖，就是亚当。亚当在试探引诱面前站得住站得不住？站不住。所以从我们说，从你理解的角度，亚当是不是被罪给玷污了？是不是被罪玷污了？是。耶稣是无玷污，就是你用什么引诱也引诱不倒他，阿们吧。所以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其实给我们做大祭司，他拯救我们一定也能做成这样的工作，阿们吧。而且这种无玷污的生命主耶稣也给了我们。什么意思？是不是指我们今生不犯罪啊？不是，今生我们会有软弱，但是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不单那时候没试探，而且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玷污。你信不信？你说天堂上没试探吗？然后都幸福无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其实有的时候你的气就生气啊，犯罪啊，是被你的回忆激起来，同意不同意？特别有时候你对父母或者对一些你的亲人，有时候有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那天躺在床上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气得睡不着觉了，有没有？是不是啊？有的气得啊，气，然后有时候就犯罪了，对吧？同意吧？好，我们将来在天上对今生的事情有没有记忆？
有。
有没有圣经例子？有。圣经上面讲说，在启示录第六章那里讲的说，有那些被杀的灵魂向主哀告说，主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报仇？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什么时候审判那些恶人，为我们流血的这些人，你给我们伸冤？记不记得过去的事情啊？记得，完全记得。所以你会记得今生的好事，会不会记得今生的坏事？会。但是今生的坏事那时候会不会引诱你犯罪？会。奇妙吧？奇妙。这叫无玷污的生命。耶稣有无玷污的生命，他也赐给我们。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才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指的这个生命，不是指我们今生行为上能做完全。我们今生做不完全，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圣洁无瑕疵的，他是无玷污的，他是无邪恶的。而且这里面这个使徒还讲说他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这里面不是指主耶稣不跟我们亲近的意思，而他和我们本质不一样，阿们吧。他不单是因为他神人二性，而且他全然没有罪，他虽然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这位无罪的完全圣洁的羔羊把自己献上，完成了那一次的献祭，让我们怎么样子永远完全，阿们吧。奇妙不奇妙？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真正去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太奇妙了。你去看主耶稣的圣洁，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无邪恶无玷污，你去看他高过诸天，高过诸天还给我们，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跟天使相比，主耶稣超过天使，阿们吧。主耶稣给我们的地位呢，也超过天使，也超过天使。奇妙不奇妙？奇妙。只有他能做到。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奥运会早就过去了，你去看那个奥运会那个举重比赛，奥运会举重的时候一般给三次机会，是吧？三次机会，然后他要一个重量，我要200公斤啊，反正那些都是牛人。然后第一次试举，有时候第一次试举没举成功，下去活动一会儿，活动两三分钟，是吧？然后上来再第二次试举， 有些时候第三次才举上去，我们说有一些举重挺厉害的人，但是总是让你玩的都是心跳，对不对？然后老是头两次失败，第三次举起来了，好家伙。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超级明星，他举重的时候是举三次还是一次过？
一次过。
你看到有些牛人，你看到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些有些举重的那些特别厉害那些超级明星就是这样，别人在那儿使出吃奶的力，举起175公斤，他过去给我180公斤，那边已经举三次才举起来，他腾下举起来了，走了，休息去了，然后等你们举吧，你们举吧，这叫超级明星，阿们吧。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他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所以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子，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所以他能献上这样子的福音的祭，一次献上永远完全，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想得，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献祭给我们带来的那真的是大不一样。而且我再讲，主耶稣基督高过诸天，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天堂，对不对？带到天堂，天堂是不是我们的？是，绝对是我们的。我们这个昨天我们在广州有一个姊妹这个去世，然后是他们那个追悼会，因为在我他们一个微信群里面也通知到，那我们也讲了，她的丈夫还没信主，还没信主的话，那么我们就在那里商量，后来她丈夫用她的微信号也上去，然后那后来我听他们讲就是这样，她丈夫说我们的那些商议，还有包括我们弟兄姊妹昨天有广州弟兄姊妹去参加她的追悼会，唱诗赞美，包括分享福音，简短，很简短，但是做的这些特别安慰他的心。因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个时候信主以后第一次去殡仪馆参加一个姊妹的葬礼，那个对比很强烈，我们当然也会流眼泪。我们这个姊妹因为是想到说她离开我们了，我们暂时见不到她了，是不是啊？想到她的亲人啊，心里面难过，我们也会流眼泪，但是我们从那时候就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他是只是暂时离开我们，就好像有一个好朋友去美国了，见不着面，是吧？啊，只是见不着面，回头又见着了，而且他去的地方比美国还好，将来我也去，是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总是有盼望。所以我在里面我就提醒我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盼望来表达出来，就是要安慰他的家人，然后鼓励他的家人能够信耶稣。你别以为你跟你的妻子永远隔绝了，你将来会见到他的，好的无比，我说美的无比，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我说回我第一次参加，说这边是我们姊妹的这个追思会还没开始，我们先去了，然后我从他的那个殡仪馆里面那个厅里面出来，到旁边一个厅，看见一个女的在那个走廊里面嚎啕大哭，哭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来感受的话，就是他跟他的这个亲人永远分开了，再也见不着了。他想想难受不难受？真的非常难受，就是天人永别，是不是？我包括之前我去这个看到有些人是这个亲人去送到火化场的时候，要去火化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去年的时候看到更那个什么，一群的亲人在那喊着他的名字，又哭又喊，就是喊着走吧，你走吧，走好吧。其实心里难受不难受？非常难受，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天人永别啊，是吧？但我们呢，高过诸天的耶稣基督暂时不见，将来咱天上见，是不是啊？将来在天上见，男的英俊无比，女的漂亮无比，而且个个都是从内到外的美，阿们吧。心灵也美，容貌也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想到这些，不管你今生你的成就如何，有没有人赞赏你，但是你都是尊贵无比，你的结局都是好的无比，阿们吧。有些人都会说今生我们努力，虽然我们吃很多的苦，只要结局好我也认了，是吧？我们基督徒的结局乃是最好的，然后还不是靠你努力的，靠谁啊？靠耶稣基督，好的无比。 所以我们走到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我们心里就有盼望，天国离我们近不近呢？好近呢、啊、其实我们就是天国，他们吧，我们就是天国的成员。你看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艰难之中的喜乐，然后在地上罪恶满盈的世界里面的相爱，你就突然发现，哦，这不是天上的窗户吗？这不是天上的光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有天上的窗户向我打开？为什么有天上的光照到我们心里面？因为耶稣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为我们死了，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怎么成为天国的子民？信，信就得着，阿们吧。所以好的无比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了，这是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么借着这些经文给我们怎样的提醒，给我们怎样的激励。我说第一个提醒和激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记得，主耶稣既然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所以我们就是一旦相信绝不灭亡，阿们吧。为什么我们坚持这个真理？你知道有些教会他们真理认识不清楚，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一定是异端，他们就不得救。他们有些教会一听说你是要相信什么呢？我说我们是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他就不跟你交流了，他觉得你这个是错的。那我们他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依然视他们为弟兄，但我一定要坚持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为什么我说一旦相信永不灭亡啊？是因为耶稣一次献上就成全到永远了，所以他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我就是一接受，我当然就承受万有，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信了耶稣，天堂是你的，万有是你的，祝福是你的，永生是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得着了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就是我跟上龙兄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交通，我说不管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如何，不管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普遍的光景如何，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火热的传福音。因为别人如果认识不到，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不热心，我们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对不起主，你明白吗？我不是在这里强迫大家，而是希望大家去思想，天堂是你的，你比马云还富有，你明白吗？王健林算什么呀？王健林中国首富啊，是啊，但是地上的钱财是虫能住，会生锈，阿们吧。你呢？你有永生的，所以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我不去传福音呢？你想到这些时候，我怎么可能不去支持福音的工作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旦相信，你永不灭亡了，你应该去努力的去支持福音的工作，真的，你要相信这些的时候。你首先有一个安息。我再问大家，一旦相信永不灭亡，你会不会因为做错事你失去天堂？
不会。
所以魔鬼有时候经常欺骗我们，我们有些弟兄们原来在那个邪恶体系里面受压制，大家不敢传福音，就怕自己传错了。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你去传福音，只要你的动机是传福音，你想救这个灵魂，你只要讲信耶稣得永生，哪怕你很多的律法，但是上帝，人若有爱神的心，这人是什么？这人是神知道的。神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是照着我们所有的看我们的，你明白吧？你原来律法捆绑，你当上帝当然不会指望你传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你愿意爱灵魂，你跟人讲说你来信耶稣吧，上帝说这个就我要纪念。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说，原来律法捆绑，很喜欢奉献，好，想到我们因为原来全职工人又多，有时候工单位发奖金了就想起我们来了，然后啪奉献一大笔钱，然后上面写上名字啊，梁弟兄的、沙龙弟兄的、李威弟兄的谁谁谁，然后说现在想殷勤称义了，我觉得不必要这样子。我说因为为什么觉得他觉得不必要，他说因为我原来是律法捆绑。我说你搞错了，弟兄，你以前虽然律法捆绑，但是你这种爱灵魂的心，你这种对教会工人的这种爱是主纪念的，你明白吗？是主纪念的。因为上帝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是照着我们所有的看我们的，是不是啊？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怎么能不传福音呢？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激励。第二个激励就是你要为福音去大发热心。弟兄姊妹， 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我们都是说我信耶稣的，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你永不灭亡，因为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了。然后你要为福音去大发热心，你要为福音去摆上。我在讲之前有弟兄跟我们去交通的时候，包括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事情，然后沙龙弟兄有一个提醒我非常认同，就这个弟兄就有点困惑，他说为什么上帝在我们以前好几年律法捆绑，上帝不把因信称义给我们呢？为什么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现在像我们讲我们以前那个邪恶所在那个邪恶体系现在还在牢笼人，还在做坏事，上帝为什么不把他们给整死，意思就是是不是还让他们在那儿害人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沙龙弟兄的一个提醒我非常认同。沙龙弟兄提醒说，上帝你不必去抱怨上帝，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是不是你我们怎么去抵挡法利赛人，我们怎么去抵挡那些拦阻福音的人？我问弟兄姊妹，派个特遣小分队把他们干掉，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啊？我们能不能这样干呢？不能啊，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办？我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办？他们在那儿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让人做地狱之子，我们怎么办？我们整天猫在家里是吧？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咱可不能走遍陆地海洋啊！
咱也可以走。
对啦，你也要走遍陆地海洋，福音传开，他们那些东西就站不住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去支持福音工作，你在干什么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在做什么？上帝，你看见了，上帝让你看见，就是上帝用你，用你干什么？不是用你拿刀去刺人，上帝是用你去支持福音工作。阿们吧。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信息。斯布珍牧师讲的，其实地如果你不去种它很容易长荒草，同意吧？但是一块地你撒了麦种下去，它还能不能长荒草？它荒草还能不能像没有撒麦种那样的长得很厉害？不行，它还会有，但它就不会多。阿们吧。因为麦子把这个地给盖住了，福音传开那些假东西就不行嘛。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做讲因信称义很难的，但是我自己也很欣喜。我很欣喜在哪里？我看到微信朋友圈，我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从以前那种斩钉截铁的抵挡因信称义，现在开始动摇，他们开始有些人也开始去讲因信称义，这就是果效。我不是说只是我们做成的，有很多人在做。那你参与没参与？你原来在律法捆绑之下的时候热心奉献，搞这个搞那个，神学培训，你现在主日聚会都不来了，你做执事的都不来组织聚会，你干什么？是不是？你去想想就知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福音是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了。我是有天堂的人，我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蒙福的人，我是最富足的人，我在干什么？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但是你能不能支持牧师传道人的工作？可不可以？
可以。
就我举个例子，你拿大家都记得那个菲尼哈是有祭邪之心，把坏人一枪刺在地上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在旧约里面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行淫乱，然后上帝不喜悦，菲尼哈有爱神的热心，然后发现那么大的事情发生了，还有以色列人在行淫乱，他非常生气。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在行淫乱的时候，他一枪把这个外邦女子和这个以色列人两个人同时刺透了，然后上帝没责备他。我不是叫大家去拿枪刺啊，我是问大家，菲尼哈这个枪是不是只有枪尖没有枪杆啊？他有枪尖有枪杆才能刺吧？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枪尖，但你能不能做枪杆的工作？你能不能支持枪尖啊？如果菲尼哈那个枪枪尖很结实，但后面的枪杆是面条做的，能刺死人不？啊，能刺死人不？刺不死啊！我们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枪杆不够啊，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看到我们讲到我们用的这个麦克风，我和沙龙弟兄我们商量很久了，我们说我们要改进我们的麦克风，但我们一直改进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教会是个月光教会，你知道不？什么叫月光教会啊？不是月光族，是月光教会。我们没钱做这些改进，你明白吗？我们做福音工作，我们需要支持的， 但是我们发现，因为这个去年我们开会友大会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开会友大会，我们改革了以后，我理解，因为以前有些弟兄姊妹是自己穷得不得了，还逼着自己要十一奉献，家庭困窘，这不好，我们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我们不要那么多全职工人，我们是希望弟兄姊妹生活幸福。但是我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过奉献，你有没有在福音上面不热心，结果你所谓脱离律法捆绑变成了世俗化，变成了对神圣事物没有热心了。你以前你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要做的是神圣的工作，阿们吧。最神圣的工作是什么？最神圣的工作是律法的献祭吗？最神圣的工作是搞宗教吗？最神圣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你对神圣之事变成没热心了，这是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我们很多事情你去晓得这些，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再讲一个例子，两军对垒，这个营垒里面的人没有叛逃，没有逃到敌人那里，但是这个营垒里面的士兵消极怠工，消极打仗，那么他其实是不是在帮敌人？我再问大家，是不是在帮敌人？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就是两军对垒的，你明白吗？其实最大的征战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教内。你发现基督教里面传律法抵挡因信称义的势力是比教外大得多得多的。我们就是要讲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就是要讲恩惠的福音，我们就是要讲唯独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是要讲唯独圣经，我们就是要讲的唯独恩典。但是我们讲这些的时候，那你在做什么？当你去消极的时候，你是在帮仇敌，你明白吗？那边是走遍陆地海洋，钱都借了，你知道吗？那边是做坏事的时候借钱，做借几百万做坏事啊，你明白吗？我们这边呢，你去问你自己，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我不是让你说，哎呀，梁弟兄今天讲的可扎我的心了，哎，算了，这个月工资我都拿来给你奉献了，这我不让你这样子。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要提醒大家，你要为福音发热心的，阿们吧，你要为福音发热心的，你要去努力的。你以前在律法之下怎么发热心，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你以前怎么把你的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器具，你现在要把你的肢体献给义做器具，阿们吧。献给哪个义啊？建立自义吗？还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你要为福音大发热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我说我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听福音不认真听，不认真听，甚至我们的同工人里面有些是不认真听的，千方百计逃避的，不听的。你不听，你以为你脱离律法捆绑，你脱离得了吗？不，我现在不在律法捆绑，我再也不会回那个邪恶体系。你不会回，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回去。但是你不是脱离了律法捆绑，你是变得世俗化。世俗化的人，其实当重大的问题出现或者道德缺陷出现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会回到律法捆绑之下。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的心灵自由，真的是热心为福音，才站得稳。阿们吧。当你去传福音，当你去为福音奉献，当你去为福音做事情的时候，这是双向的。你不要以为说你为福音去奉献，你去热心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只是付出，没这回事。你每一次奉献，你每一次去关怀别人，你每一次去交通，你每一次去跟人传福音，第一个得益的就是你自己。阿们吧。甚至有的时候你传福音这个人不接受，甚至你去关怀别人，别人没接受，但是主耶稣说，你所求的福音归给你，所求的平安归给谁了？归给你了。你没有一次做福音工作你会亏损的，所以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再用以前那种错误的思路，律法化的思路在思考这些问题，从哎呀不敢做呀，怕我做错或者怎么样，不不不，没那回事。你去大发热心吧，你去做吧，是不是？你去努力吧。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没有？
有。
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其实你去看，人做了很多的努力，真的就像大海里面的浪一样冲过来，一卷回去又卷走了。但是有一个，我们基督徒不失望的，我们大有盼望的，就是当福音影响这个文化，而不是律法影响这个文化。而谁可以做？我们能不能做？我们能不能讲耶稣啊？可以啊，你去讲耶稣啊，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了，是不是？你就可以，你去拯救灵魂，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我们 我们是主所托付的，我们不是福音的大祭司，但是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是吧？因为彼得讲了，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是干什么？祭司就是协助大祭司的人，我们就是要宣扬这位大祭司。而且就像我们在这里讲说，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一次献祭永远完全，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担子重不重啊？压力大不大？真的吗？其实也有压力，但是担子也是轻省的，阿们吧。因为主耶稣说，我给你们担子也是轻省的。为什么是轻省的？因为不是让你去讲靠行为得救，你也不是靠行为去怎么样，你就讲因信称义，其实这是轻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真的，你去思想，弟兄姊妹，你去思想，真的，我如果今生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攒了千万的家财，但是在福音工作上面我的参与很少，我会觉得遗憾万分，阿们吧。因为这些钱是啊，可以给别人，可以传给我的后代，但是不如我坐在福音工作上面，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枪尖枪杆的原理，你抓住，你知道有人是在讲福音的，你就去支持他的工作。我不是讲你一定要支持我们，我们当然有这个信心，我们是在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你如果你能传福音，你也去传，然后如果主给你的托付或者你工作的岗位，你更多做枪杆的工作，你要做枪杆，阿们吧。这才能我们的福音的枪刺过去，把那些仇敌刺透，把那些坚固的营垒刺透，甚至把敌人盾牌刺透，阿们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这样的福音，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就是如此的。而且我再强调，我们不是去传律法的，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的，阿们吧。我举个例子，你们家卧室放一张大床，然后布置得漂漂亮亮，好不好？
好。
如果你去了一家人家里面，他们家的大床摆在厅里，你觉得好看不？你就觉得很怪是吧？你怎么把卧室的床放在厅里？律法是上帝的律法，好不好？
好。
但是你把律法放在不合宜的位置上，好不好？
不好。
就像你把卧室里的床放到了大厅里，不好的。你要传什么？你要传耶稣基督。因为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像这里说的，律法只能让人天天为罪献祭，只能让人知罪，像我们今天讲的，但是律法是一无所成，阿们吧。他救不了你，他改变不了你，但福音一定能改变你，福音一定能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大发热心，不管别人热心不热心，我都要为福音热心。你以前为神学热心，你以前为律法热心，你以前为人热心，我今天要立一个志，我要为福音热心，我要为基督热心，我为他要烧尽，因为我也烧不死，将来到天上我见他面的时候，我坦然无惧，我欢喜无比，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完全的赎罪祭的主，你是福音的大祭司，我们这些仰望你的就得了救赎，我们这些依靠你的就得了永生，我们这些认识你的我们就进了天国，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恩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为你的福音大发热心，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以及你给我们托付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尽心竭力。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要更加的热心胜过他们，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也把我们接下来的圣餐礼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你也借着你的圣餐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恩，看见你的爱，大大激励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